现在是从云端往什么？是往橄榄山走了。那么那一段第一段这里没有讲，这个第一段什么时候讲的？第一段是你读到第十二章以后才会清楚的。所以这里先是把大体的给我们一个这样给我们一个概念。那么然后在这个橄榄山的，然后在橄榄山的时候呢，不是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呢，他们摩西跟以利亚就和谁呢？就和主耶稣呢就谈论出去的事。我们说出去呢，表示我们的主可以在那里就升天了，就是他们自就是主耶稣自己的使命和生命来说，他可以就回到天上去，但他不能回去。所以现在你看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，第一，你看见如果我什么是我人子驾云降临在的国度里面，有两个见证人。为什么这两个见证人要做两个见证人呢？第一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他们两个不过什么？不过是神的仆人，他们不过是铺路的。然后最重要的，你看见乃是这位的王，因为他们好像王在前面，这个好像什么？这个马拉基第三章那里意思就是，好像王出巡的时候，那么在他有个先前面有开封有做先锋的人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讲到国度的奥秘，讲到人的降临在他国里面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有两个人替他开路的。那么讲这两个人是谁呢？当然就是摩西跟以利亚。所以这是很明显的这个什么国度的见证人。那如果没有他们做见证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说天国的奥秘，你不知道天国的奥秘原来是启示给我们这些婴孩看的。那些人骄傲的人，那些法利赛人，他们看也看不见。主耶稣说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看见了从前义人所没有看见的。义人就是谁呢？就是像亚伯拉罕呢，约伯这些。那么还有呢，先知没有看见，先知就是以赛亚了，也这些也所没有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摩西和以利亚所代表的旧约时代，他们想看见天国的奥秘看不见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国的奥秘最重要的是谁？是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主耶稣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你们这个奥秘是从来没有过的，到了主耶稣来以后，他才是把宇宙的面纱才揭开的，到了主耶稣来以后，这个奥秘才出现的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天国的奥秘。感谢主，对于这些蒙恩的人，对于这些婴孩，我们的主已经为他们解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这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你看这两个摩西跟以利亚，他们在旧约不错，但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奥秘是隐藏的。现在你看见主耶稣，这个主耶稣现在来了，你看他呢才是解开了天国奥秘那个人。所以感谢主，所以新约的启示是从来没有过的。新约讲到国度，新约讲的教会，你要知道旧约的摩西也好，以利亚他都不会懂得的。不过他们的好处什么？他们的好处就是做见证人。他们还要做另外一个见证，什么见证人？见证说主耶稣凭着他自己，他可以升到天上，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宁可到哥哥他去，走最后六个月的道路，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何等的爱我们！谁能做这见证呢？当然是他们两个人做见证。因为他们谈论到他的这个出去的时候，主耶稣很可以就在那儿升天，但主耶稣没有升天，谁可以做这个见证？当然是摩西跟以利亚。那么然后等到主耶稣真的升天了，不是有两个人在那里吗？穿着白衣的。那么这两个人，我们普通都以为说他是天使，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圣经只说他是两个人，而且是穿白衣的。所以我们说过，这个穿白衣不能证明他们就是天使，不能。但这两个人的确是见证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解释说主耶稣怎么升上去，主耶稣怎么回来。所以解释主耶稣的升天和他的再来是这两个人解释，这个不是普通，这不是普通天使能够，天使可以做外面的事，可以把祷告啊什么送到宝座上去，这是可能的，外面的吹号啊这可以做， 但是讲到那个奥秘，讲到主耶稣怎么升天，怎么再来，这根本是属于什么？属于这个救赎计划里面的奥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怎么能明白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你见证人做了国度见证的人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我们如果没有猜错了，也许就是他们两个人，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这一次他们看见主耶稣真的升天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就说他怎么升上去就怎么回来。他升上去是两个阶段，回来也是两个阶段。升上去是从橄榄山到云端，然后从云端到宝座，所以回来呢是从宝座到云端，然后云端呢也是到橄榄山。那么我们要记得，当时约翰没有写启示录以前，他只看见主耶稣怎么从橄榄山到云端，从云端到宝座，宝座再回到云端，再回到，他不知道。那这个就是启示录这里主所给他的启示，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所说，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指着云的那一端所有发生的故事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等到他写第十章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约翰当时就在那里听见那两个人做见证了？现在呢，主耶稣要回来了，你看见吗？他的眼睛你可以想象的，一天到晚就是望着天，因为他记得是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上去的，有一天也是那朵云彩把主带回来的。所以只有一个赤子之心，只有一个寡妇的心，只有一个等候主耶稣回来的，他能够觉得每次风吹草动，每次月亮照明，每次海澎湃，不管一个什么，他都以为说主已经回来。所以你读到第十章的时候，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人，就像约翰，就是约翰给我们看见，现在终于他等到这一天了。他怎么升上去，结果他也怎么回来。现在呢，他要回来，他脸面好像日头，但是呢是什么？是披着云彩，是表示现在若隐若现，很快很快天就要发白了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证明什么？证明国度很快就要来到了。所以到了第十章第七节怎么说？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说是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呢？那么在新约，你看见圣经提及好多奥秘，天国的奥秘，讲到神的奥秘，讲到基督的奥秘，讲到金钱的奥秘，然后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说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荣耀的盼望，这也是个奥秘，这是内住的奥秘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奥秘，那这个就和这里所说的发生很大很重要的关系。因为等到这个人类历史快到末了，等到快进入已经到了三年半最后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有些事情要发生的。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奥秘指着什么来说的。你看一看，回过头来看罗马书第十一章25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。你看这个奥秘吗？这是神的奥秘的一部分。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人数满足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表示那个日这个奥秘是什么？奥秘是以色列的奥秘。这个以色列奥秘当然是国度奥秘里面的一部分呢、啊。当然是国度奥秘里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天国天国当然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施洗约翰来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你看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解释天国是什么，大家都知道天国指的什么来说。所以天国当然和以色列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国当然发生关系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一个奥秘叫做以色列的奥秘，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明白的。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对他们来讲从来没有启示过的，没有。但现在呢，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，那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的数目满足了，于是以色列全家 都要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而出来，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。这是什么？当然指着我们的主回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那个奥秘成全的时候，那就表示我们的主要回来了。那那个时候呢，你看你就知道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然后弥赛亚国就开始了。弥赛亚国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做祭司，然后那个时候世界上所有的外邦，所有的这个列国，他们要做百姓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弥赛亚国，这个也就是天国里面的属地的部分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你看这件事就清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的奥秘在新约的时候是慢慢慢慢解开的。你看我们的主来已经把它解开了，有你看他讲到那个七个比喻的时候，天国比喻，他慢慢把天国的奥秘解开了。然后保罗也是，他给我们看见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，那果然也把那些去解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的奥秘对我们已经不再是奥秘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像这些什么时候以色列全家要得救，什么时候我们主要回来，这就指着将来国度实现来说的，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呢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什么还是奥秘啊。等到那一天的时候，那么通通成全了，那那个时候我们就通通清楚。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这叫奥秘成全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奥秘的解开是从我们的主第一次来就已经开始了，但是奥秘的成全是到我们的主第二次来的时候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所以你现在再去回过头去看这个启示录第十章，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，神的奥秘就成全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很快很快的就要回来了。那所以这个第十章前面那个伏笔呢，就是这样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是往这些，就是往这些，就是往这个方向，往这个方向去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这个国度真的要降临了，好，你看见神所打发的那个开路的先锋是谁呢？就是摩西跟以利亚。所以这个时候十一章就出现了。十一章出现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吗？如果当初在橄榄山做见证是他们这两位的话，那么他不只是做见证说，你看他本来可以升天，结果他没有升天，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宁可经过哥哥他，现在从马槽经过坟墓，然后复活升天得着荣耀，这是他的见证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他要回来。那这个就是这回来，那你怎么知道他要回来呢？你看见两个人又在了。